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2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修去执着，兼修到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1日。每当我遇到矛盾时，我就问自己，你是想当人还是想成神？我就坚定地回答我自己，我要成神。有个同修跟我交流说，自己看手机看上瘾了，很苦恼和痛苦，问我该怎么办。我说，我们修炼这一路的难你是知道的，你就认真想想，你想当人还是想成神？当人多没意思，除了苦就是苦啊，还有啥？同修明白了，说我要成神。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仅仅几天后，折磨我多年的一身疾病就全都消失了。那种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感觉，真是语言无法形容的。感谢伟大的师尊。修炼至今20多年了，我从一个药罐子到自修炼后再没有吃过一粒药，让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丈夫，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一，磨练20余载，修去怨恨等人心。修炼之初，丈夫都对他的朋友说，叫你老婆也练法轮功吧。我老婆自从练了功，不但病好了，脾气都变好了，在家也不整天发火管人了，我的日子也好过了。那时我丈夫也看大法书，前后看了3遍转法轮。不久邪党的迫害就开始了，一开始我在家练，丈夫还不管。后来由于我被邪党绑架迫害，再加上邪党株连九族的邪恶政策，丈夫的前途也受到了影响，丈夫就开始反对我修炼了，在家也不让我学法练功，见到我练功也是又打又骂，经常把我打得遍体鳞伤。他那时就像变成了一个魔鬼一样，我怎么劝也不听。一开始我很恨他，就想，法你也学过，大法这么好，你怎么就听邪党的呢？我就跟他对着干，我们之间越闹越恶劣，发展到要离婚的地步。他在外面也有了外遇，可是到了法院他又不离婚了。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想让我放弃修炼，所以有段时间我就下了班先在办公室学完法练完功再回家。后来我觉得学大法应该堂堂正正，连在自己家里都没法自由修炼，那怎么去这个怕心呢？我就在家里学法练功，丈夫见到又打又闹，我明确告诉丈夫，信仰自由，我有学大法的权利，你想信什么我不管，但只要不离婚，我就有权利在这个家里学法练功。他还是不同意。后来我就等他不在家时学法，同时也跟同修交流，慢慢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有争斗心、怕心造成的。其实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他也是受害者。每个大法弟子的家人都不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下，大法弟子受迫害，他们也是要担惊受怕的。他们大多数都是知道大法好的，只是不想让自己的亲人遭受更大的迫害，更怕被邪党迫害的家破人亡。这是丈夫去世后，他的朋友告诉我丈夫当时的想法。后来，我开始改变自己的言行，在家庭生活方面多体贴丈夫。一开始，我做的饭他不吃，自己去下面条，我也不说什么，下一顿还是照样做他的饭。慢慢的，我放下了很多执着心、争斗心、怨恨心等等，对他的行为也不再动心。后来他也慢慢改变了，随和了很多， 在家里，家务活我全包了。以前因为我身体不好，丈夫干得多。我处处要求自己，尽量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我想，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守住心性，不能和一个常人争斗，太不值了。我要按师父教导的，用善心来融化丈夫那个钢铁般的心。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在他面前只是说教似的想改变他，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实大法的好。通过这些年和丈夫之间反反复复的磨练，我自己的心性提高了很多，特别去掉了很多怨恨心、不平衡的心，但还是不彻底。有时把握不住自己时还是很强烈，不过我基本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每当被丈夫打时，我就从内心告诉自己，守住心性，我不当人，我要当神，我要跟师父回家。当我改变了自己时，丈夫也慢慢变好了许多。后来他默许了我在家学法练功，看到也装作没看到了。再后来，我给他讲三退，他也默认了。有时我都会发自内心的跟丈夫说声谢谢。丈夫问我，你谢我什么？我说，谢谢你帮我提高。他也不吭声。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年，我真得谢谢他，没有他帮我磨练。我之前那样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怎么能放下这些争斗心、怨恨心呢？心性怎么能得到提高呢？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他也是被旧势力利用了，可是他人的一面也确实付出了，也承受了痛苦，所以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他。丈夫身体一向强壮，但在2019年却得了一种慢性不治之症。得病后，他和他那个老情人也凉下来了，他也不再提离婚了，还怕我不要他就没人照顾他了。我不记他一切过往之过，诚心诚意陪着他看病，隔几天就要自己跑很远的路给他拿药，生活上也尽心尽力照顾好他，尽量从精神上减轻他的病痛。有时他身体痛得厉害时，我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不吭声。但是第二天他会满脸笑容地跟我说话，我知道是九字真言确实减轻了他的痛苦。有一次丈夫对我说，别人都嫌弃我，你要是也嫌弃我是个废人，你可以提出离婚，我不恨你。我说，你就放心吧，我是修大法的，我会按我师父的要求去做好人。你都这样了，我还能扔下你吗？那我这些年修的啥？其实你也不是什么坏人，只是你承受了很多压力，也吃了很多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你以后可别再反对大法了，那样你会遭报的。你向师父认个错吧，我帮你上网写个声明。他当时没有明确答应，可能是怕人知道吧。2022年底，丈夫感染了新冠病毒，当时是无症状感染者，一开始没啥反应。但当丈夫觉得喘不动气，住进医院时，才发现肺已经白了，已经无法治疗了。当时丈夫呼吸困难，极度痛苦，跟我说，我太痛苦了，你帮帮我吧。我对他说，我帮不了你，现在只有我们师父能帮你。你要想不再受罪，你就要从现在开始诚心向师父认错，忏悔曾经对大法犯下的一切错误，造的一切罪业，请师父原谅你，你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他点了点头。后来他进入弥留之际，昏迷八小时后醒过来，看着我的眼睛说，大法是真的，你说的都是真的。他当时已经无法连贯说话， 大概表达的意思是，他已经向师父认罪了，师父原谅他了，他不会下地狱了。又说了几个词，天堂、大象、彩云。我说是大象来接你了吗？他闭着眼点点头。我说那我也放心了。师父慈悲啊，你放心的走好，我跟孩子都会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过了一会儿，他就面带微笑地走了。后来他托梦说，他在一个地方等正法结束，跟我们一起回到真正的家园。二，环境转换，再去怨恨心，不平衡心。我现在在女儿家帮看孩子，在孩子出生前，亲家婆就说到时她主要看孩子，我来替替就行。因为我年轻生孩子后身体不好，那时主要都是丈夫带孩子，我也不太会弄孩子，我也就跟亲家提前打了招呼，生了孩子我做个帮手。可真等孩子生下来，亲家母却说自己身体不好，一天也没看过孩子。亲家母确实身体有些毛病，但是一年中却有大半时间在外旅游，甚至女婿都鼓励他妈出去散心。于是我的怨恨心、不平衡心又重新翻出来了，气得不行。我表面忍住没说啥，也只好在女儿家待下去了，因为也不能不看孩子啊。但那段时间我非常痛苦，毕竟没有思想准备，不会看孩子不说，还不能像以前一样自由地做好三件事了。我带着怨气，连女婿也看不顺眼了。通过学法，我知道自己这是怨恨心根本就没去干净，师父这是让我再去这颗心呢。我就对自己说，为什么非得跟常人一样看重得与失呢？本来这孩子还没生的时候，师父就点化说这孩子是来同化法的，孩子奶奶是个常人，又能教孩子些什么呢？奶奶不堪正好，从小我就带着她学大法，同化大法，这是多大的好事啊！我怎么还能怨恨亲家呢？亲家跟孩子的缘分不同，他肯定上世不欠孩子的，也就不需要看孩子，这是很正常的事，我怨恨什么呢？于是我就针对怨恨心发正念，解体他。原来亲家来看孩子，我表面招待得很好，心里却想着，可别再来看孩子了，来了我还得七个盘子八个碗的做饭伺候你。现在我把怨恨心放下了，主动邀请亲家来看孩子。女儿有时不愿意带孩子回婆家，我就让她去，爷爷奶奶想孩子，让他们看看孩子。而今亲家公真的得了重病，他们是真的看不了孩子了，我更是责无旁贷。我深深体会到师父说的向内找的美好。现在我回过头来，真的从心底感恩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切，感恩师父一路慈悲看护我走着这一条修炼路，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现在的修炼环境。以前苦恼看孩子耽误做三件事，现在搬家了，住家附近就有早市和大集，我可以随时去讲真相，就有缘人了。其实做好三件事没有必须的条件，只要有心去做，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在师父安排下碰到有缘人。当然我还有很多人心没有去干净，特别是怕心、怨恨心还没有完全去掉。正法到了最后了，大法修炼何等的严肃，任何一个放不下的执着都会使一个大法修炼者前功尽弃。师父就在看着我们呢，我们一定不让师父失望，不让有缘的众生失望，一定要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心不正的一念，心脏恢复正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1日。前不久的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脏似乎出了问题，憋气、气短、心绞痛，甚至影响到我练功发正念。我想是我哪里有漏了，脚就是里钻了空子。我向内找，找到自己怕吃苦求安逸的心，对儿孙亲情重，还有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等等，找了一大堆，接着发正念清除它。但总觉得要找的那颗人心并没找准，同时也觉得心脏的问题在加重，不但原有的憋气、气短、疼痛等问题还在，而且时不时还有点加重，是从未有过的那种滋味，真是太难受了，我都想不出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它。一天晚上，身体又一次出现同样的问题，我害怕了。我今年70多岁，一人居住，真要是发生什么事，身边连个人都没有，那怎么办？要不就去医院吧。我一惊，我怎么能这么想？这都是负面思维，修炼人要的是正念。我让自己赶快归正，我是大法弟子，这不是病。因为在我走入修炼之初，师父就把我的身体净化到无病状态，修炼中有不断的在我的体内储存着高能量物质，经历了多年的修炼，我的身体还是和常人一样的肉身吗？我不但没有病，我的身体已经转变为一个修炼人的身体，世上的那些病只对常人起作用，制约着常人，我的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任何病毒、病菌都够不着我们，更进不了我的身体，我哪里还会有什么病？只不过是在消去修炼后，身体上还未彻底消去的那一点点业力而已，那是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的小小一部分，不还能行吗？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还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拖个大包袱，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还能走得动吗？想当初师父选择了我，给了我修炼的机会，并给每个弟子安排了各自要走的修炼全过程，并时时刻刻都在看管着我们。不仅如此，护法神时刻都在守护着我们，开天辟地，从来没有我们这样幸运的修炼人。我幸运的与宇宙大法同在，能成为大法弟子，这是何等的殊荣，我怎么还会有那些杂念呢？我身边虽然没有人，可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变得高大起来，而且深感幸运、自豪和荣耀，泪流满面。接着，我发自内心的在心底大声呼喊：师父，我没有病，我什么病都没有，弟子把一切都交给师父。静心回想刚刚经历的这件事情，在我怕心出来的时候，我的基点已经就是错的了，动了人心。当时那种难受是我吗？不是啊，是业力，是业力要被消掉时再抵抗，它就要被消掉了，它能干吗？它在做垂死挣扎，可我把它当成了自己，等于我承认了它，它就让我承认是我有病了。作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念正了，心性提高了，那块业力被消掉了，身体也就轻松了，一切恢复正常。第二天早晨给师父进香时，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最近遇到病业关了，过得不坦然，肯定是修炼有大漏了，弟子愚钝，向内找也没能找到，请师父点化弟子，不争气的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谢谢师父。求过师父后，我就开始学法，学完法向内找发正念。 过了几天，我去学法小组学法，边走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突然一个完整的念头打入脑中，心不正招来的。我一惊，马上就想，我那心不正的一念到底是什么。我知道很长时间以来，我有一个念头，大法弟子如果做不好救人的事，就要遭到旧势力的迫害。所以我很羡慕那些天天都能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同修，也常常因为自己做不到感到愧疚。尽管我一直在做着三件事，却做得不如意，并因此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做不好救人的事就要遭到旧势力的迫害，这不正的一念偶尔会冒出来，可这不是师父要的，是我的人心勾的鬼上门，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不正的一念本身也暴露了我救人的目的不纯，不是心系众生，不是为他，而是怕自己被迫害，是为私的。学完法回到家，我立刻坐下发了半小时正念，要彻底清除我思想中认为做不好救人的事就会遭到旧势力迫害的这不正的思想念头。我是大法弟子，即使我修炼中有漏，也不许旧势力迫害我，他不配，我不归他管，我只归大法管，我的一切都由师父为我做主，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都不承认。六点钟之前，我又发了半小时正念，当晚心脏不正确状态消失了，是师父救了我，让我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我会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继续学好法，不断地归正自己，用纯净的心态讲真相，救更多的人，走好走完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全过程，跟师父回家。以上是最近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不要修表面，要精进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日。我是81岁的老太太，修炼法轮大法25年了。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修炼过程，虽然是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尤其在邪恶的多次迫害、绑架、骚扰中走过来了，觉得自己是兼修大法的，训师信法才能走到现在。从表面上看，认为自己还可以，可是认真向内找，向心的深处找自己，才发现那都是漂浮在表面看得见的东西，可很多内心深处的执着心根本没有动，修的是表面。师父在法中一再强调了修心性的重要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可是自己经常忽视了修心性，其实就是不想实修。在我的修炼中经历过好几次关难，有做得好的，有没有做好的，可现在修炼走到最后，自己不想吃苦，突然掉下来了。有这样两个并非修炼中的大关大难问题使我掉下去了。一个是2023年夏天，我怕热怕苦，贪图安逸享受的常人心冒出来了。当时家里的常人儿女马上迎合了我， 三代九口人驱车到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农家乐避暑山庄住了7天。那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空气新鲜，吃着原生态蔬菜瓜果，平均气温10多度，这多舒服，忘记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要抓紧救人。可那时的我像鬼迷心窍，就是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在那舒适的环境中，我却把冷水管当成热水管洗澡，而打不开热水管，让我冷，还出现咳嗽不止，让我难受，而且持续咳嗽2-3个月。没有想想，20多年来，师父把我的身体净化得一身轻，现在怎么这样了？这完全是个心性问题。我当时就是悟不到，这以后的修炼就夸夸往下掉。另一个问题是，避暑回家后，单位发的1500元体检卡，这么多年我都不去搞那个体检，因为修炼后身体很好，没必要去检查。可这一次我就想去体检，查骨密度时，蓝、黄、红3个区域，我在红线区以下，是重度骨质疏松，而且腰椎膨出。本来这期间也没有多大感觉，这一查出后，至今就不断的痛了。儿女帮助开了很多补钙的药，监督我服药。我想起2021年、2022年，2年分别2次在家里做家务时，腰椎骨折，痛得钻心，但我没有去医院，没有用药，2次都是10天左右康复，就是学法练功，向内找就好了。这次体检查出问题后，因为我怕再次骨折，就服药了。这个怕心带来的后果，让我腰痛了半年多之久。儿女不放心，又去医院挂专家号，弄到专家那里去一看，医生说是重度骨质疏松，要给骨头里注射一种强化补钙的液体药品，1年输一次，每一次250毫升，连续输3年。我也被动地接受了，还开了一些口服补钙药。后来我在背法中突然警惕了，我的身体是师父给净化了的，身体的细胞是由很多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怎么能把这么低级的垃圾药物往身体里输啊？这是个心性问题。最近大女儿又提醒说，妈，记住哈，9月份又要第二次输强化补钙的液体了。我说，我坚决不输了，我已经把所有的钙片、鱼肝油都丢弃了，因为我的身体完全不适应，不需要那些东西了。以上这2件事都是一个怕吃苦的问题，与我那些年的被非法拘留、非法劳教、非法关看守所、在外流离失所等迫害吃的苦比起来，这算什么？但就是这痛那痛，让我走不出去讲真相救人，心性还在不断的往下掉，正好符合旧势力不让大法弟子修成的心，让我在污水小沟翻船，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现在我深刻感受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的，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这太重要了，但前提是学法得法啊。正法修炼已经走到最后，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修去各种人心和执着，抓紧讲真相救人，按宇宙真善忍特性修圆满回家，再次成为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